2017年11月30号，总部位于深圳的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则公告，在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不少波澜。公司公告表示，国民技术累计投资5亿元，在位于深圳的前海麒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北京麒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国泰麒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由北京麒麟作为系管理合伙人负责产业投资基金运营管理。公告话，目前前海麒麟、北京麒麟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公司在2017年11月28号晚间已经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国媒体随后的新闻报道当中不断出现国民技术落入投资陷阱、待雪峰跑路之类的标题。更加有记者探访北京和深圳的麒麟基金办公地址之后，发现两地的办公室都已经人去楼空。前海麒麟是一家曾经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机构，出生在1975年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戴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从1994年就开始投身证券投资市场。戴雪峰在中国私募界是曾经有过响亮的绰号医药巴菲特，源于他出生是牙医，早年开始炒股，并且是在医药行业投资成果丰硕的历史。根据公开的资料，国民技术是深圳一家从事信息安全芯片、通讯芯片产品设计以及是解决方案研发和销售的企业，2010年在创业板上市。2018年12月28号，国民技术发布公告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依法决定对涉嫌职务侵占罪、在逃犯罪嫌疑人戴雪峰等三人批准逮捕。2022年5月，中国财经媒体财联社再次以合伙人陷失联络生活，背后仍有隐情为题报道这件案。国民技术对财联社的表示，五亿投资款是不翼而飞，是被戴雪峰侵占转移。如今居住在美国的戴雪峰在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所谓的五亿被侵占纯属是对他的诬陷。戴雪峰说，国民技术在2015年11月投的3亿，以及2016年3月投的2亿，总计5亿，押金就不是在他自己手里边。他说，从始至终他们都是在控制住那5亿，最终这5亿是去了哪里呢？不是应该由戴雪峰来回答，应该是由国民技术来回答。因为整个钱的流向是由他们控制，转款也都是他们在转，他应该是来证明转钱都是由国民技术罗超学来批准的，他才有这个资格。这里的戴雪峰所提到的罗超学正正是前国民技术董事长。戴雪峰说，他要举证那5亿给了给他，你不能够就单凭榜就算，你要证明，你要将转款是证明拿出来，将银行的流水是拿出来，不要来拿这个，你单单讲是有个合同上面有5亿，哪一个信？但是老百姓就是信，我亦都是拿他们是没办法，公安亦都将我是给了通缉。戴雪峰表示，国民技术在2016年底向麒麟全球公司支付了过600万美元，作为他在美国进行并购业务的服务费用，但是其他的钱款一直掌握在罗超学手里面。戴雪峰同时对失联一词提出强烈的抗议。什么叫做失联呢？失联就是失去了联系，这个是很危险诡异的说辞。你罗超学明明在这一处是离开的，办公室也在当地，电话也在当地，你怎能够就不联系？找不到人，人家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无非就是将中国公司是吸关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失联这个词语是拿来呃老百姓。他说，麒麟公司只是关闭了中国的办公室，而美国的办公室一直在运作，罗超学以及是国民技术一直知道麒麟美国的存在，亦都对过是麒麟美国的办公室。他们发公告前一直是亦都没有人来联系麒麟美国，哪有失联之说？于是中央电视台就拿着部摄像机跑到深圳的办公室，说人去楼空。 2022年5月财联社文章是结尾话 QK 的是若然如果可待所言其他的无辜只有5亿元的主观想法这个为什么要在2017年清退国内的办公场地遣散国内员工并且一直逗留美国他的背后是否有不为人知的隐情至于逗留美国的真实原因以及是隐情戴雪峰表示是因为自己在不情愿以及是受到人生威胁的情况之下被卷入了错综复杂的长达十几年的中美芯片大战。2019年7月2号 ,66 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兼职的教授原本是来自台湾然后是入籍美国的石宜茨被判定犯有一项共谋违反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及是出口管理条例的罪行。他还是被判定犯有多项的邮件以及是电信诈骗罪以及其他多项非法获取信息虚假陈述虚假报税等18项的罪名被判入狱63个月。石宜茨被控从2005年起将遭到管制的技术产品运往中国。检方说石宜茨将多个军事级的芯片在新加坡交给他在中国的联系人有时真是将芯片交给中国国际航空在洛杉矶的飞行员带去中国最终是转给中国成都的嘉石科技公司。石宜茨本人就是嘉石科技总裁该公司在成都建立了一个 MMIC 芯片制造厂。美国商务部在2014年将该公司列入为是强制出口管制的外国公司名单理由是基于他们参与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以及是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参与非法采购商品以及是物件最终是用于未经授权的中国军事用途。MMIC 芯片可以应用在导弹、雷达、电子战等广泛的商务和军事用途被视为是敏感技术未获美国商务部批准授权不得出口以石宜茨以及他的公司是没有这项的授权。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2018年1月以及2019年5月对石宜茨的刑事诉状以及是庭审的记录当中多次提到了一位名叫做陈亚平的中国公民。这个人正正是石宜茨是任 CEO 的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运作人。根据庭审的记录陈亚平的儿子在2019年5月出庭指证他的父亲陈亚平以及石宜茨曾经在成都一起工作并且自己亦都参与了翻译以及是 MMIC 芯片测试等等的工作并且协助石宜茨从美国向香港邮寄晶圆由于这个晶圆属于敏感出口材料陈平的儿子在邮寄之前通常会失去了原来的标签艺称是价值只有1-200美元的彩色玻璃。陈亚平的儿子 Leo 陈还是在法庭上承认他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开车是送他的父亲陈亚平去29所这个29所指的就是位于成都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根据百度百科介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是中国最早建立专业从事技术研究装备型号研制以及生产的国家一类的系统工程研究所多年以来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工程国家重大基础国家重大安全等工程任务能够设计开发以及是生产陆海空天弹等各种平台的电子信息系统装备。2018年10月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包括石宜茨、陈亚平在内的等七名的被告提起诉讼。在起诉书当中陈亚平的身份是成立在2007年的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亦是首席技术总监。而除此之外陈亚平以及石宜茨仲同为成立于2010年的成都嘉立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根据中国企业征信平台企查查介绍成都嘉立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29所下属的子公司公司定位为是微系统芯片开发以及是集成封装应用。 为电池空间安全、物联网、无线电通讯以及传感、绿色能源等领域的高端客户提供全系列产品研发以及技术支持，为航天、航空、弹载、舰载以及地面等多应用的领域作出重大的贡献。该个起诉书仲表示，大约是在2006年到2016年的期间，包括石宜池以及陈亚平在内的七名被告，在未获取必须的美国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之下，从美国向中国以及是向成都嘉石公司非法出口物品。诉状指出，被起诉的七名被告以及其他的同伙，有在中国建立高能集成电路产业的计划，这个其中的项目之一就是建造生产服务于军事用途的 MMIC 芯片工厂。石宜池的任务是从美国获得并且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晶圆，陈亚平的角色就是统筹管理并且发放资金。截至本文发稿为止，受到起诉的七名被告当中，包括陈亚平在内的四名中国籍被告，因为人在中国而未有出庭，亦都是未有受到审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